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26号，公元2006年6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西藏难民报告，联合国驻尼泊尔官员慰问西藏难民，自由西藏团体抗议加拿大矿业集团剥削西藏天然资源，印藏官员就拆毁西藏难民居住区问题进行妥协，日本东京将举办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出版的《危险的翻越》记述了2005年北京进一步加大了自己对尼泊尔的政治影响，以及国王贾南德拉掌握了尼泊尔政府的一切权力后，从西藏逃出来经过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和已经旅居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的处境。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国际难民日推出的这一报告中说，2005年达赖喇嘛驻加德满都的代表处和西藏难民福利办公室被关闭之后，西藏难民所面临的危险性急剧增大，因为这两所机关以往对保障流亡藏人在尼泊尔的安全及福利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危险的翻越是通过在西藏境内尼泊尔和印度做的大量的采访和实地考察所编制的如实反映西藏难民和西藏境内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状况的报告。书中也详细阐述了西藏和尼泊尔边界地区被尼泊尔警察拘捕的西藏难民的遭遇。每年有2500多名西藏人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委员会和尼泊尔之间以口头形式达成的君子协定，尼泊尔允许西藏难民经过尼泊尔前往印度，但是近几年来，尼泊尔军警把西藏难民交给中国的边防军警，以此换取物质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据报告，2005年抵达尼泊尔的新难民中，1/3的人是儿童，他们的父母认为把孩子送出去是唯一能够使孩子们受教育并在自由的环境中度过人生的机会，尽管很冒险。在抵达尼泊尔的成年人中，大多数是僧人和尼姑，他们是到印度来就是寻求传统的藏传佛教和教育。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办事处的特别组织下，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同一批近期抵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举行了世界难民日纪念仪式，并向西藏难民表达了亲切慰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旺仁清发来消息，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办公室官员、设立在尼泊尔的卢德林世界基金会、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和同近期抵达尼泊尔的约100名西藏难民以及媒体记者等共同出席了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举行的世界难民日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伦柱朵基在仪式上特别向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办事处官员和西藏难民接待站相关单位卢德林世界基金会长久对流亡藏人的关爱和援助表达了感谢，并表示藏人选择流亡主要是因为政治、宗教和教育的原因，目的是在各领域上继续求学和生存。卢德林世界基金会成员苏尼塔·谢日斯塔女士在仪式上介绍了纪念世界难民日的意义。她说，世界难民日对于受到政治和宗教压制而被迫远离故乡和亲人的难民来说并不是值得快乐的日子，但是人们将在这天更加难忘侵权者的种种罪行。她强调，纪念世界难民日是为了保护人身自由权，让国际社会记住难民的处境，以及提醒他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来帮助难民。 之后，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办事处代表多格拉斯·德萨尔夫发表讲话时表示，联合国的目标是保护难民免遭遣返和继续受侵略国的压迫与统治，同时对流亡藏人安全前往印度进行援助。国际难民事务署希望在未来对返回西藏的藏人提供各项援助。多格拉斯·德萨尔夫先生还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高贝安娜在世界难民日的讲话内容，其中强调，目前全球共有22000多个难民，他们都是为了避免压迫与统治而被迫离开家园流亡他国，同时也是为了寻求自由和理想才过着难民的生活。联合国方面呼吁国际各政府为了尽快解决全球难民所碰到的各种困难，继续给予关注和提供帮助。最后，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办事处对滞留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西藏难民表达了慰问，并安排讲授了卫生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放映了一部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初流亡的历史影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团体抗议加拿大矿业集团剥削西藏天然资源，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世界新闻网消息，争取西藏自由的团体本周二在温哥华市区举行示威，抗议加国集团剥削西藏的天然资源，呼吁西藏人民拥有政治自由主权，及要求该跨国企业单位终止采矿。十多名西藏青年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在闹区地段摊开巨幅条和举起抗议标语，向通往行人宣扬追求西藏自由及反对跨国公司采矿的诉求。西藏团体抗议的对象是正在市中心区西片大街800号路段蒙大楼召开年会的中国矿业集团。抗议者在大楼前人行道一字排开，展开争取西藏自由、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等标语。企业大楼派出警卫在旁监视，但抗议人群保持和平示威，没有激烈的动作，也没有发生滋扰的状况。支援西藏权益的抗议人士指出，中国矿业集团计划在西藏中部三松根蒙地区开采黄金和铜矿，他们坚决反对北京政权仍然牢牢地掌控西藏命运的时刻，听令跨国公司滥采天然资源。抗议者呼吁中国矿业集团应该立即终止采矿计划，尊重西藏政治自由、权力自主的立场。
请继续收听新闻。印藏官员就拆毁西藏难民居住区问题进行妥协，下面请听果本加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杰发来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和桑耶岭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于本周一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有关印度政府决定拆毁西藏难民居住区的会议，并且向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汇报了上述组织同印度政府官员进行妥协的有关情况。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负责人任清彭措表示，他们先后同印度内政部部长和国大党领袖索尼亚甘地等其他印度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这些官员都表示，虽然这一事情已经由司法部门来处理，他们没有权利干涉这一问题，但承诺将会关注流亡藏人的状况。据了解，按照印度 BWG 民众事务小组本月9号颁布的拆迁房屋通知书规定，本月18号到20号之间，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曼中支拉直公路约150英尺之内该有的全部房屋和建筑物进行拆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拆毁房屋的事件。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本东京将举办西藏文化节，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及东亚办事处的联合主办下，在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于7月8号开始在东京举办为期2个多月的西藏文化节。来自印度西藏上密院的僧人将在西藏文化节上塑造藏传佛教坛城和多玛。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为民众奉献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为民众介绍西藏传统医学。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与东亚办事处发言人班鸠次仁向本台介绍说，通过西藏文化节，办事处将从7月22号到8月30号为日本民众特别举办西藏展览。据了解，去年在日本举办的西藏文化节上受到了民众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
中国军队刚刚入侵西藏时，驻藏印度代表给德里发出的电报指出，中国军队已经侵占了西藏，喜马拉雅山脉已经没有了。印度代表当时就认识到，随着中国对西藏的入侵，作为世界最高峰的山脉已经失去了屏障的作用，并且对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随着西藏全境被中国侵占，印度和中国也失去了处于两国之间的广大而又和平的缓冲国。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开始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面对。1962年，双方有史以来第一次爆发激烈的边界冲突。从此，藏印边界的众神峻岭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堆积线，而且两国为国防建设的需要而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在喜马拉雅山区，印度每天的国防支出是5.6亿印度卢比，相当于100万美元。中国政府的开支则毫无疑问比这更多。如果把这些钱用于服务各自国家的社会，解决贫困地区的治水、教育、卫生等问题，肯定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益处。印度还没独立前，在印度和西藏南部边境地区，只有负责巡逻的士兵75人。而今天，印度需要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部署7到8个军区。中国政府也同样将50万军队部署在西藏边境，其中布防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军队有35万人，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的军队为15万人。目前的西藏不仅成为中国向东南亚进行渗透的前沿基地，而且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公路和铁路的建设，1950年11月18号，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共同进行的青藏动员活动中指出，侵占西藏的任务是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保证从主权领土范围内消除帝国主义的势力，巩固国防建设，并明确指出进军西藏时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战争结束后要积极投入到建设和维修公路中去，提高运输和通讯能力。实际上，在这些命令还没有公布前，所谓的川藏公路已经动工。这条全长2400公里的公路不仅用了4年6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损失了3000多名士兵的生命。同时，全程为2100公里的所谓青藏公路，1953年5月1号动工，到1959年12月25号，中国政府为这两条公路举行了通车仪式，并正式投入使用。这两条公路的修建，不仅使中国军队轻易侵占西藏，而且还可以把军队和军用物资直接运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
以上听到的是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